大众请合掌，诸位一起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我今如力欲学行，于且相应实相意，愿诸大德圣智人一心守护清净心。我今欲学实相意，弥勒造论我所依，以四法印印自戒，愿解如来真实意。请放掌。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仍然在我一个月设定的班级建立的过程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慢慢多一点点班级的一些规矩。学规矩等于就是在僧团学戒，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封闭性的僧团，但毕竟是一个半开放性的学习团体，慢慢的我们学习一些僧团共住共修共同成长彼此互相提携的一些规范，应该这么说吧。那么白板上我还是会在建立班级的过程当中每一次都会写一点程序。我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并不是我做大希望来管各位，而是希望各位学长跟我共同参与。别忘了我们来这边是共同学习瑜伽师地论。我特别把那个师那个字强调了。师者就是为天人师，也就是做佛的意思。那么为师者就必须要领众，必须要讲经，必须要带修行。那么你要领众讲学带实修，都必须要建立僧团，都必须要带领一个小众的团体，乃至于可能有后你们的法缘比较殊胜的，会更重视有关怎么样领导统御，怎么样用你的功德力威德力去摄受大众。那么一些有为法的建立呢，毕竟都是一些经验。其实啊，戒律海云法师说得很好，他说啊，世俗地的戒律啊其实就是一个僧团一个组织的经营管理，怎么样让一群人做大家共同做的事情，而且呢共同来执行共同的意志，完成共同的任务。有点像政治系的定义，有点像气管系对于管理的定义，其实真的是。因为呢老实讲，如果个人都是求个人的自己的解脱，那没那么麻烦。僧团也是到了佛开始领众以后，开始五比丘的时候还没有所谓的戒律。慢慢僧团大了，就必须要开始自戒了。根据佛传，根据一些文献来看，有记录的文献应该是在佛开始教化之后的13年间呢，慢慢开始觉得必须要安立僧团，必须要建立戒律的必要。可是戒律呢，世尊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写一本宪法。他都是随因缘修，随因缘制，而且呢他有随方的毗尼，入到一个地方会去问俗。所以其实整个佛法呈现在大众的面貌啊，是非常适应当地的社会，不逾越当地的国家社会的规矩，但是呢也必须符合佛法修学的一个基本法要。所以他从端正三业一直到正法解脱，乃至于呢增上到所谓的做佛的法身功德，往后我们其实会慢慢看到瑜伽师地论讲得很清楚他每一个阶段。可是呢共世间这个部分呢是必须要安立的，如果我们今天连一个世间人都没有办法跟大众和其实谈不上修道。修道不见得也不能跟世俗对立，去对抗我们所在的地方的文化。你可以跟他不同， 可是最大的公约数在世俗部分应该要遵守的，其实没有理由违反。所以呢，佛法在不同的社群就发展出由不同社群的文化脉络而展现出来不一样的风貌。很多人研究佛教思想史都必须把这一点搞清楚，不能把属于地方文化脉络的呢归属于佛法。可是佛法怎么样用它的般若智慧去适应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脉络，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适应过程。适应过程。而我们今天呢，是在台湾，是带着有中华文化熏习的这样一个社群关系，慢慢的难免也都发展出属于我们这一块，尤其是我们又是属于台湾的北部。如果各位跑南跑北的话，你就知道，北部、中部、南部，典型的我们台湾就有三块，可以看得出来文化脉络很不同的社群。那么文化脉络的不同也会影响到整个学习的典范的不同。你们不必去讶异，到底哪一个才是对？你能够去适应当地的社会，不逾越世间的规矩，这是最起码的条件。进而能够在端正三业的前提底下去适应那个社会，又能够进而一步用四谛的正法去得到解脱，还能够做天人师、做佛的这个基础底下呢，去成就增上无边无量的法身功德。基本上来讲，整个学佛的进阶呢，有这三大块。三大块，这三大块其实没有一定的先后，其实它应该是同时并进的啊。而后我们再来谈，虽然道次第是有前后，可是功德的建立呢，却应该要同时随缘，不应当去谴责谁先谁后。请问，如果你今天遇到张三，你会说啊，我先把理事搞妥了，我再搞你吗？肯定没有的，一定是依你意的遇到的因缘来做决定，所以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白板上我还是漏漏等号写了一堆的这个班级建立的规矩，我们就是来他大概熟悉。而后如果你们坐在我这个位置，当任何一班，包括而后你可能接替我担任本班的导师，你就要干我这个事情。法师的就是讲经说法的讲修的那个人，他只要负责准备好功课，上台讲完下课。如果我现在请得到一位法师来传法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让给他，我来做这个程序性导师，这个育众的这个事业。这个呢就是护生啊，护法。我们如果不是讲经说法的人，你就是必须要学习怎么样护法。你今天不是在台上护法，就是在台下护法，是吧？乃至于呢，你很可能是在网络的那一边护法，你很可能是在基金会整个大众的十方的护法。不管你们是哪一种角色，其实大家愿意在这个思想上、意识形态上以及情感上去认同这一块，其实你们都是广义的护法。不管是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你们都走在护法的道上。我们都是道上的同修道友。我也讲过，第一次我不是传法者，我是导读者。那么直到因缘成熟，我很希望本班有一位真正的出家法师，学有专长、专修、专弘，来替我们本班呢做讲修的导读。那么我们护法者呢，就可以专心的去做护法的工作。其实呢，一个团体本该就是这两条线，和和共住，一起呢与时俱进，大家都一起进步。那么这个是我很期待的一个氛围。那今天呢，我们打算进行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们欧阳先生学术里面的修学切要法。各位呢，就把课本打开到12页最后一行。那么进行修学切要法的说明之前呢，我讲两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节前。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交代了一个口诀心要，还记得吗？那个是我们一系列劝发菩提心功课的第一件。我们来复习一下，有四个法要，哪四个？第一个身心因果。身心因果简单的思维就是，不是等你修法的时候才这么干， 这四个口诀是你随时随地，你只要警心预言，任何一件事情乃至于任何个念头浮上你的心，你看见了，看不见就是妄念了，看见了就不要再妄思正念了。你一定要有一个态度，你必须要相信它是有因有缘存在的，是吧？它绝对不是凭空而来的嘛。你说都是意外啊 ，accident， 意外也有意外的因缘嘛。那为什么别人不遇到呢？我遇到呢，是吧？这个事情是必须要深信的。以后慢慢会更深入谈这个观念背后的道理，以及他要怎么样去实修相应，跟他的这个思维修啊，让你的心呢、啊、去跟他相应。此其一也。第二是什么？正观缘起，因跟果中间绝对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我们说它业性本空，但是为什么它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为什么此时此刻此人我被我遇到了呢？那肯定有它的缘起。缘起其实不是别的东西，缘起就是你自己怎么样参与其中，你一直以来做的不同的决定，而这些因缘呢也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对不对？此时和合会遇，于是呢缘就成熟了。你一直不断参与的决定让这个因缘成熟，所以呢果才现前。千万不要忘了，缘起就是我们心相续所做的决定，每一个决定都让你到今天，都让你到此时此地，我这个人跟这个事情会遇和合。不管你有多少冤枉，多少不得已，多少不情愿，多少不想重新在不断的轮回在这个因缘果的牵缠底下，但是眼前就遇到了，是吧？但是好在如果你遇到了没有让你受伤，纵使受伤了没有让你死，纵使死了你心仍然是明明白白的，你就必须要思维暇满，哪怕我临终最后一念我都应该是清清楚楚的面对我眼下做的决定。我虽然不由自主的无明缘行到今天来，此时我还有一念明了心，当何依，当何住，当何所往，这件事情你应该做得了主吧。思维狭满，其实慢慢我会要求越来越严格。思维狭满的最起码的条件是至少我还有一念明了心吧。不管你身心有多么不自在，多么不自在，你被架空了，你身体瘫痪了，只要你心还有受还有想，你的心还能够相续，你的事还支持你的根深，你的修养如果够，修行止观如果有堪能力，你应该起一念明了性去想，我无明行来到现在，现在何依何住，我应当何所往，我现在应当如何作意，是吧？这就是思维狭满。礼拜三还有学长问我说，上礼拜为什么把第四个法要讲得那么的沉痛，为什么要痛念缘起，警觉不就好了吗？意念不就可以了吗？我刻意要把它讲得这么样严肃，一定要痛念。痛不是很痛的痛，痛是深，痛是切，痛是真。你要真，你要切，你要深，对不对？你要知道无常是以有为法必然的法则，没有一个人逃得掉，包括世尊在世他也一样。所以无常法则这件事情是整个入道的门，如果你不信这个法性，你根本入不了门。信这个法性不需要消极，因为你信无常，你的生命会开始展现修道的一种热情。以后学习四念住就知道有几个字，各位可以先记起来，痛念无常。其实要发起的行动跟作意力是什么？第一个字热忱、天气很热的热，廖成林，我这个名字的忱，热忱。正念正知啊，热忱正念正知而住，然而的而，住在当下的住，住止观的住， 加上后面几个字，它有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除世间贪忧。热忱、正念、正知而住，除世间贪忧。贪，贪心的贪，忧愁的忧。你能够离了世间有违法的贪跟忧，你就有机会进到了初禅，或者未到地定了。未到地定虽然还没有完全离，至少他已经准备要离开欲界，对不对？可是还没有达到初禅。你离开欲界还没有达到初禅，那个在瑜伽行派的集论里面呢，说如果你只要能够住未到地定，离欲界定，虽未到舍戒的初禅，但是你只要在未到地定当中能够去思维四念住，修学四念住，证四谛，你就可以证初果罗汉。这件事情各位有没有把握啊？没把握算了。有没有兴趣啊？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筋酸，对不对？因为我来这边就是要逼你们愿意，而且呢走向这条路。你连愿意都不愿意，那就不要说做不到，对不对？那纵使做不到，你还有同时方案在进行，这个而后我们再慢慢谈。你只要保持心清净，请问你的去处会很脏吗？会很烂吗？不至于吧。三业清净你都可以增上升了，你何必担心这个事情呢？何况你有真实的往生愿，乃至于你发般若的大愿、地藏的大愿、普贤的大愿、文殊的大愿、释迦牟尼佛的大愿，太多愿可以效法了嘛，对不对？只要你的心是真的，你的愿是切的，你的行果是专的，没有理由你会死得很难看嘛，是不是？你最起码这一辈子不要死得很难看嘛。你已经开始几岁学佛了嘛？你几岁的时候会挂掉，我是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嘛。那如果你能够预知时至，那最好。那至少最起码的标准是不要死得很难看吧，对不对？你很可能，我也很可能，可能被车撞了。可是我有一阵子考验，好几年前，我骑着单车，各位都可以知道哈。我骑单车，然后呢，骑上那个就是人那个就是办公大楼的那个瓷砖，下点雨，然后呢，前面一个人啪嗒从那个林务局的门口啊就出来，我车子刚好上去准备要过一个弯，在那边停，哎呀，一转上去，他人从林务局啪嗒跑出来，我身体一偏，左脚一收，因为往左边倒，我左脚收起来，车子就这样子啪嗒滑下去，我的心里面还在念阿弥陀佛，哎呀，我很高兴。我至少这么多年练习啊是有效果的，我不会叫我的妈呀，哇你嘞啊，你来搞肿出来，我不会有这些想法出来，是不是？但如果你愿意念观音菩萨，你愿意念地藏菩萨，你愿意念什么都好，对不对？你纵使嗡阿哄，你自己有任何词任何咒，这是最短的咒了，对不对？你脑中想起一个种子字都 OK， 不管你的法门是什么，你那个时候你的清净所缘能够升起来，能够优先作义，你不会死得太难看。那不死那更好了吧，对不对？好像我还在喘气，对不对？这一切都 better than never， 都好过于你绝对不干跟圣道相应的心。学习圣道这件事情是这么庄严的，是这么庄严的。我拿到法云禅学院的第一本结缘的书呢，名字叫做好智端严。好不好的好，自己的字，端正的端，庄严的严，好字端严，这四个字很棒。每天照镜子问自己，好字端严吗？对不对？端就是端正，我心端正吗？我三业端正吗？我的心庄严吗？心怎么样叫庄严呢？没烦恼叫庄严吗？是不是这样？我不是嫌我的鼻孔大，我鼻孔大概比彭恰恰小一点而已嘛，对不对？又肥又厚又大，容易过敏，吸空气比别人多一点，对不对？如果空气不够的话，我一定第一个挂掉，我需要比较多的空气进来。但是呢，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三业端正，心庄严。 如果你随时随地能够让你的身心保持在好志端严的状态，我相信各位不会死得太难看。由此呢，四个法要我们视为什么呢？看当下我何所作为，意念起我为何学佛，看看现在我现在怎么样在实践佛法，我是怎么样一个学佛人，是吧？然后呢，如果你还有一口气在，如果你眼前有任何的遭遇，你应该要惜福，你应该要惜缘，起感恩在德报恩行的作为，你至少像个佛弟子，至少像个佛弟子，这是一个最起码，而且不是每天做一堂功课两堂功课，随时随地你只要警心而起，就如此念住。佛法教的止观就是要把它当作生活的依止，生活的所缘，而不当作有空再管你，不是这个事儿。你只要一念警心，你就应该这么做，把心调对了，劝上路了，你只要心上路，一切法好办。一切行派要求的修行关键的法则两个字，相应。而后我们入瑜伽师六论序，第一个观念就是要跟各位讲什么叫相应。你只要随时随地跟圣道相应，跟四谛相应，跟佛的法身功德相应，你跟什么东西相应，你的心就具备有什么功德，如此简单明白。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啊。那么我们就接前了，身后就请各位看到13页开始。前面呢，张老师写的一些前言我们就不念了啊，我们直接就从倒数第五行，总共有26个条目。我们今天呢，最起码要一起学习10个条目啊。那如果学习不到10条，我的话太多的话呢，我还是要余下我们后头的20分钟时间发书啦，交代一些行政的事项，因为我们还毕竟还是在班级建成的过程。好，我们今天就开始共同进入修学戒要法。第一条的第十条讲什么呢？讲实学。各位呢，下一个科判，你在第一条的上面呢，其实它就两科，实学定修。从第十条开始就是定修了。那么第一条到第九条呢，就是实学。学什么呢？当然是学慧。因为慧般若的智慧才是佛法的不共。但是呢，你的智慧，你无漏道的智慧，要能够出离烦恼的系缚，必须依止于定。而这个定呢，必须是佛所教的禅般若蜜多。如果你的心并不是正法的禅，是外道的邪定，那可能还没有作用，必须是佛所教的禅般若蜜啊，或者是叫禅般若蜜多，多一个多并不是很多的意思哈，就是那个梵文的音嘛。那么他把实学摆在前面，表示说慧学还是佛法的不够，可是慧学要有无漏道的力量，要发出力量，慧学的栽培能够串习成根，可是这个根要有力量，你必须依止于定。如果没有定的依止，你的慧学纵使有根呢，什么叫根？阿赖耶识的种子，对不对？阿赖耶识的种子，你熏到很强，它变成你烧在阿赖耶识里面，这是用我们现在软体的话哈，你如果烙印在阿赖耶识里面，有一个不能忘记的种子式的话，那么那叫生根呢、啊。那有的根不见得会发出力量哦，就像各位可能也赚很多钱呢、啊。如果你死死的放在银行，它会涨钱出来吗？现在利息又那么低，对不对？那像日本啊，如果我们的利息掉到像零那样子，对不对？老实讲啊，如果金融景气到了某一种特别的时候，很可能你存钱在银行要跟你收手续费，同意吗？各位，如果你们有金融的人就知道了，因为我替你保管了、啊、是不是？我要保管费吧，所以你放在银行的钱不但没有办法涨利息啊，你如果不用没有进出的话呢，银行还要跟你要钱、啊、对不对？他替你保管那么多钱是有责任的， 他负责任难道他不需要有执行业务的人吗？这是个正确的观念，不要老是有一个错误的金融理财的观念，说我放钱放在银行自动会涨利息。开玩笑，我们20几%、10几%掉到现在1%、2%、3%，没卖啊，真的不错了。钱不是留着不动的，我们的心也不是停住不动的。不管你愿不愿意动 ，everything， 用我现在很喜欢的话，都在细水长流。你不动，就是在退步。你不动就是在退步，比死人还惨。死人他继续往前走，你是活人，你的心却不肯动，你就比死人还惨。什么东西不动，什么东西都会变成尘埃，都会变成污垢，都会变成 backlog， 英文讲就是什么 backlog， 中文叫什么，反正就是负债，会是拖着你不能够往前的那个牵绊。所以你怎么让动者恒动，对不对？无自信不动的呢，就让他不动，对不对？该慢的让他慢，该快的让他快，啊，这些事情就是调心的方便。如果你的心不上路，你的心不能够跟法性相应，你一定要用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去搞啊，那三界有份，三界有份，不小心可能会到散去，你可能升人天啊，你可能升人天，你可能到人道来。但是呢，这个天界越高啊，你的寿命越长，你就越长的时间不能够见佛，不能学佛，这很麻烦。那是八难之一，叫长寿天，很麻烦的、啊。那种寿命越长，越长时间不能够见佛，你的心就越愚昧。有机会再来人道，你还是糊涂蛋，你还是糊涂蛋。所以，怎么保持你的心是有明了线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不去修根，你不习惯让这个根变成有力量，有力量防护烦恼能够卸脱的本事。老实讲，这一生不管你有多少有违法上面的作为，都还得归零重来，而且很可能是生生堕落。你说要追求增上升，增上升的结果很可能升到长寿天，是吧？很可能升到人道，享无限不可思议的福报，可是呢，一辈子愚昧混沌，没保险的，没保险的。总不能遇到有个上司敲到你的门上，敲敲，你们家有个小，最近在刚刚生的小孩子，我要剃度他当我的小沙弥，可不可以？你要遇到这个机会，太难了吧，太难了吧，那不如自己自心自度快一点嘛。虽然佛陀给我们两条路，增上升或者是决定圣道，但是呢，增上升要升到哪里，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般若经有交代嘛，决定圣道怎么样上路，经论上都有教嘛，是不是？你不学习经论，你以为有个增上升的邪愿就算是正愿了没？你有个决定圣道的一种空心幻想，难道你就可以决定上路了吗？不决定的，我不是警告各位啊，真的不决定哦，真的不决定哦。那么学经学论，就是我们懂道理、明白方法，而且必须要入心呢、啊，必须要入心呢、啊。你入不了心，起不了行，一样白费，搞那么多的知识，一样白费。我今年真的是发狠了，你知道吗？我切割掉一些，老实讲，以前我不会切割的东西。我答应我要去做，虽然我没有决定把握做得到。你们就是我共同一起努力学习的同修道友，我们要一起成功，还是一起失败？拜托各位，不能只靠我一个。以下我所交代的每一件事儿，每件事情，都是我思考过千百遍。决定要做，如果你们不做，你们耳后，我讲了嘛哈，我话已经讲了嘛，我要负的责任我尽力，你们要负的责任，如果你们不跟上来，哎，咱们 久久以后道上见，我还是期待见到各位，好不好？那很可能你跑到我前面，很好，麻烦拖我一下。如果我跑在你们前面的话呢，我不会忘了，我不会忘了。凡是来我班上上过课的人，都在我的名单当中，所以我班长告诉我说要给你们排固定的位置，好让我认人。今天呢，我们已经分完了东单跟西单，把男女众呢按照东单西单别呢定好了位置，那么他会立一个名单给我，而后呢，我有两个半小时，从台上望了各位可是很清楚，容我稍微左右晃一下，因为有些人会遮在某些人的脑袋挂到后面，我认得你们的脸，认得你们的名字，以及我观察你们上课的状况，以及而后如果有没有机会谈话，我要把你们的印象 imprinting 烧在我的阿赖耶识当中，对你们的认识深，我也才明白而后应该跟你们怎么样互动，彼此互相怎么学习。我也希望你们这样子，不只是认识我一个人，好不好？你们身边的人下课十分钟互相彼此认识，一个礼拜哪怕认识一个。如果你有上网习惯，但是请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很清心寡欲不上网的人，上网这件事情非必要，这个我要先说，非必要那搞心乱。如果你的工作有这个需要，那 OK， 如果没这个需要，非必要，好不好？这个话先说好。那么要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我不是小学生呢？为什么连修学法都要教呢？是因为前人的经验。我认为教跟学的方法很重要，不能大家只是在研读共同的学习资料。如果大家只要学习资料，那么我把经论每个人请一本回去，你们就自己会念了没？啊，真的会念吗？念了如果有问题或没问题，你知道怎么样随后处理吗？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我在此分享过去前人的经验，你们彼此之间如果愿意彼此互相提携的话呢，彼此也互相分享有关教跟学、讲跟修所有相关的经验，只要是你自己做过成功的经验都可以跟别人分享，但是不能强迫别人一定这么做，因为你合适吃的药别人不见得适合。包括我以下所教的底下这十点，都是欧阳先生教下来他自己所写的修学戒要法，但不见得适合你。你做得到几分可能比不上他老人家，但是你一定会慢慢的发展出你个人的学习方法， OK 吗？而后如果你有机会，我们不晓得在第三年第四年可能可以安排各位轮流上台来短讲个十分钟啊，或者是多少时间，那么你又开始进一步要学习怎么做口头的表达。如果我有机会要你们做书面的文字书报，你们必须学习如何撰写书报，是吧？如果我要你们当coach， 当你旁边那个人的教练，你必须学习做文字、做读经、做学论，乃至于做修学止观、坐上以及坐下修的教练。这些在你们这么长我们一起共同的四年当中，你们都会碰到。我尽量安排学习的方式让你们体验，体验的越多，你会找到你自己的性向适合走哪一条路。你可能只适合当学生，你可能可以当领众，你可能可以当讲学者，你可能可以当禅堂的指导，你可能可以当维挪，你可以当乐众，你可能可以当任何我们今天僧团里面的每一个任何的执事工作。只要你愿意主动的负起某一个责任乃至于更多的责任，你都把它端正你的三业做到，你也把它用四谛正法去体现去实践得到。请注意，佛法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实践，真正的离言法性是在实践之后的体会，体会还不能落知见，懂吗？体会只能够保持细水长流，错了能改，不会愿意学，学了能够持续上路，保持一个空的智慧，空的智慧排除一切学习的困扰，无我的修养让你勇敢上路，勇于承担。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是我的体会，而后慢慢讲给各位听。这些事情都是一一你们要上路的事情。好，我们来看看前面的十条。第一条，第一条跟第二条我略说，但是呢两年后如果墨学这个班还会重新再招生的话，这两条就是我要花很多时间，因为这两条代表要学习两部论。一部论是因明入证顺证理论，第二个极量论或者是色量论。什么叫做因明呢？因明老师讲是印度的逻辑，可是呢西洋的逻辑呢是从假设性的前提合理的推出结论啊，我再讲一遍，西洋的逻辑是假设性的前提透过合理的推出结论，可是因明学是依于佛所教的宗见，试图去找出合理的论据，而且必须要找到相似的比喻跟对立性不同的比喻，中因同喻跟异喻，这而后再讲。我们这一次呢并不打算讲这个部分啊，因为第一我不认识，我不太熟各位啊。第二我们原来定的课表就是学习预期实的论，所以我希望你们快一点上止观这条路。因明并不是我们这一次学程的规划，因为因明跟量论会走向比较藏传的辩经，辩经是一条学习的不同道路，可是我们这一次定的课程的宗旨是学习欲切止观，所以我们不走这条路。但是有一个概念是必须要跟各位交代的，在你今天学习经学习圣弟子的论的情况底下呢，请注意经论里面呢会有很多的中因喻，每个中因喻都是一个量，都是一个命题，都是一个理论的建构。那理论建构呢必须要合于逻辑，就是必须要合于印度的因明。所以第一条创发心力，那个心力的意思，那个力的意思其实就是古来的量的意思，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命题，建立一个学说，建立一种说法，建立一种解释，你必须合理，对不对？合什么理？合逻辑的理嘛，合因明的理嘛。那么因明总共有中因喻合起来33种过失，你一个都不能犯，你一个都不能犯，33种过失你只要随犯一条，乃怕全部都犯了，你所立的心力是不存在的，是不成立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要离经建立一条叙述，建立一条说明，建立一个理论的论述，你都必须要不能够违反因明的33种过失。所以当你建立一个新的说法的时候，你必须用因明的33种过失中因喻一个一个去检查，通通没有犯了还不表示你是真理，只是表示你在世间逻辑上合逻辑，合于因明，懂我意思吗？那为什么说合逻辑的并不见得是真理呢？我说废话，一加一等于二，那是世间的逻辑嘛，大家约定俗成的东西是吧？请问他讲什么真理？请问他讲什么真理？一个男人加一个男人等于两个男人，什么意思啊？一个男人加个男人可能是一对同性恋，一个男人加个男人可能是兄弟，请问他等于什么？他等于 nothing， 但是也等于 everything， 是不是？所以你只懂一个数学的模式，说懂一加一等于二，对，它 logical， 它完全合理，可是 mean anything， 代表什么意思吗？说什么真理吗？没有啊，没有，对吧？所以呢你要立量，你要立任何的量，你必须要合于因明，不能够犯过失。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改变过去的旧法，如果你要说前人所写的经啊论啊里面的中因喻里面的量有过失，你必须要有以下四个。第一个，必须经论上既有的旧例实在有缺点。什么缺点？33种过失随一个，它真的有缺点，你指不出它的缺点，你何以说它是不对？你敢说它不对，你就是谤法，就这么简单。第二件事情， 必须你所立的心力种种无缺，这种种者就是三十三种过失，任一个都不能犯，对不对？你要说人家不对，你要举出人家不对的一名过失，你要说自己的对，你必须举出你三十三种过失都没有犯。第一个是破，第二个是立，你必须有破有立。可是你真的能够破，你真的能够立。如果你不能够破它，你说它不对，你是谤法。你自己不能够立，你说你自己对，那你是贱取，你是借进取，你是傲慢，你懂意思吗？你所有的贪嗔痴贱慢全部都犯了，全部都犯了。佛法并不是搞知见，搞知见也可以，需要有规则。你要有破，你要能立，可是你破要破得合理，你立也要立得合理。如果你破他立志都不能够合于一名两三十三种过失，随一，你只要犯任何一个，你都不能够成立。不管是破他还是要立自己，都不对。即便做到这样子，都不代表你所学的是真理哦。请注意，纵使都合逻辑了，合一名了，并不代表你是真理。所以第三个，必须真能够力量破他，不会重蹈是好像破好像立的过失，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是吧？这个是结果。不能够做一个相似正法，相似佛法很要命，会狂惑很多不懂因缘的人，会以为你讲是对的，对不对？跟着你一块去破它，跟着一块你所立的量，他去信你的发，信你的话。老实说一句话，当今武林不是武林，江湖也不是江湖。当今这个社会，很多人的理性不够用，因为呢没有学过因缘，量的过失啊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得出来。你即便理哲学很强哦，因为你的文字驾驭能力不够，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立刻警觉到文字力量的过失，此其一也，我不细讲了。第二，虚心容顺，不可轻易违反旧说。遣人谤僧语，如初毒豆腐，然为凡人一时揣摩，能胜菩萨数十年亲证，世间宁有此理。当今呢，很多人呢喜欢某某上师，喜欢某某过去的祖师大德，却谤另外的宗派的祖师大德，乃至于呢说佛这样说不对，某某菩萨这样说不对，某某祖师这样子说不对。我就问他说，你凭什么这样说？因为某某学者这样子在今天的文章中做论文如此说明。我就打问号。我不是为古人说话哈。第一个，古人他无法到今天来为他自己的论经做辩证，为他的翻译做辩证。你只能了解每件事情的缘起，这就是底下故于就说虚执发明主义。发明主义不是叫你当爱因斯坦，发明的意思就是英明的意思，你要明白它的缘起。我们学经学论乃至于学律，都必须明白它的缘起。它对错不是你来论，它的对错不是你来论。我们学经学论都必须明白它的缘起，每一件事情都是有为法。虽然他要讲的是无为的真理，可是他毕竟是用有为的文字去论述、去叙述、去翻译，对不对？这么多历史的因缘你都不明白，你何以去论据、论证他是对、他是错、他是真的、他是假的？这不干你事吧？纵使研究训诂学十几、二十、三十年的人都不见得做得到，你凭什么可以依你两三年的见解，说你有正量，高过于菩萨，高过于佛？高贵过去易经的三藏大德。我们对于一切的经论保持发明主义，发启发 inspire， 你要让它启发你的心。因为可能你是过去生种极深善根的大德，你可能是慧能大师再来之类的，对不对？你可能是法身大师再来的，你可能做视线做表演，我可能也尊重。但是呢，你纵使是这样有修养有智慧的大德，你要在这些旧历说上面表示任何的破例的意见，不可抱违反主义。 因为当时他那么说有他的缘起，我们后辈小子只能够做发明，意思就是说明白他的缘起。就像一个人脾气很坏，可是他的职务就必须要脾气很坏，是不是？那么他在一个群众当中，他有需要行使他脾气以作业的必要性，你就不能以他所表达的声业语业乃至于意业的所行论证他是对还是错，是吧？我们学戒老师讲就是这样，可是当今学戒的人都是拿皮尺来量啊，你犯戒轻啊重啊干你啥事儿？戒的皮尺往里面量，可是我们老是往外面瞧。为什么祖师大德禁止白衣去看出家人的戒？为什么？怕你去傍身啊。他们都是凡夫开始学佛的，他们不是一开始剃了度穿了袈裟就是圣人嘛，是不是这样子？你不明白人家很辛苦在学戒的缘起，你何以就轻易的毁谤呢？你自己又做得多好呢？你纵使做得到无缺了，你也没有权利讲人家犯戒。你纵使有神通能够知道一二相缘起，问题你能够骗知缘起吗？骗知两个字，那是前无没有开始，往后没有结束，你怎么知道他继续怎么做？他只要一念心回光返照，业性净空，他就是般若成佛的道人，你何以能够论断？你或许扮演一个逆增上缘，可是你造业是事实啊，不管他耳后成不成道，你造业已经是事实，我们要不要轻易造这个业呢？不当，应当报发明主义，不应当报违反主义。不是我劝各位要当好好先生，不是我劝你要当姑息主义者，发明自信，让你的心清净，才是一个道人的本业。看世间的过失，看他人的过失，非道人所应为，懂意思吗？只给自己找茬嘛，只给自己找违缘嘛，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我过去喜欢圆觉经，毁谤为识那么多年，我今天才要背讲为识的业，背了12年，至少看得到这一生就是这样子了，那以前我还不知道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在跟弥勒菩萨讲，我欠你有偌济，我这到底欠为师多少债呢？不知道，可是呢，我用嘴巴造的业，我用嘴巴还。我不是替为师说话，我心中我一直跟别人讲，我如果有一天会开悟哈，靠的肯定不是为师啊，你懂什么？但是呢，我今天有责任有因缘让我走到这里，而且走了12年，我又重新接了一个4年的功课，哪怕2年后我要不要再开新的班，我的责任在当一天讲为师的人，我就敲一天为师的钟，是吧？但是我也不会护短，我被说他一点错都没有，我要讲的是他力量立论的缘起，我尽量把我明白的缘起分享给各位，我希望你们学习一切的经跟论，也应该要学习怎么样明白一切法的缘起，而不应该去论对师高低对错，都不干修行的事儿。你能不能够心相应，这才是重点，各位学长，是吧？这件事情很重要。此在众发明已有之成就，而不可轻易违反我们的成立。因为呢，我们就说过了，如果菩萨能够生战生的话呢，佛法毕竟新，可是当今看到我们佛教界，不要看外教者来说我们，连我们教内都几个人能够做到生战生。我不是叫你护短，我讲啊，战者战其缘起，缘起才是真正的战，我要你们懂缘起才去按赞，不要因为我喜欢所以我按赞， 我认同你，按赞。你的意见跟我一样，所以我按赞。你懂这个缘起，你按赞。你纵使懂缘起按赞，也并不代表你骗观缘起哦，也并不代表你正观缘起哦，也并不代表你得骗智哦，懂吗？至少你警觉，我应该要观缘起，我不应该去认自信见。这是一个最起码的修养跟智慧，对吧？所以菩萨戒，尤其欲切菩萨戒，把为利养明文自赞毁他定作第一重戒，有多么严肃的痛，有多么严肃的沉痛的经验，看到许多人的修行的障碍依此而起，可能在文会，可能在思会，可能在修会上发生障碍，你知道他怎么来？要把这件事情搞通，你们必须要去学习如何力量。力量的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就是极量论，还有适量论。当今武林江湖四个社会，这个佛教界包括佛学院在内，几个人学习量论我都打问号，我都打问号。好，这个东西啊，因为牵涉到非常专业的东西，不过这条路是往因明辩证上走，我们学习的是另外一条路，直观。好，辩证是当论师，我们来学习当什么？来，给各位选择题。学佛的有几个师哈？我们刚刚讲过论师，然后呢，经师、律师，律师不是那个执行业务那种律师哈，是我们像弘一律师那样的。我们海公就是律师，果净大法师律师，这是律师，还有禅师。以上，请选一。学瑜伽先派是当哪一个？禅师，绝对不是要当论师。当然你要选择当论师 OK 啊，藏传的基本训练他也一样叫你从性向上走啊，他也一样有经师哦，一样有论师哦。什么叫经师？经师就是属讲的，打比喻的，就比喻师了，就讲比喻，把那个正法要用很方便的方法去找比喻讲给俗家人听，劝他们入道，那个是经师，那是佛要做的事情。如果你们有佛那种悲跟智，发愿做经师，发愿做经师，你们有彻底的开悟啊！我跟你讲，讲那种比喻啊，讲那种故事啊，打闲岔，人家只会看到你的口条顺不顺，口才好不好，人帅不帅，人长得有没有威仪，只会看这个东西啊，他没有办法看到你的内涵，对不对？学论可以当论师，可以破他，可以立志，可以著书，可以立万。论师搞文字工作，禅师干什么？要明心见性，要赶快这一生办到，做到什么？做到根本无分别之要发起来，要花开，要见佛，要悟无生的。各位，如果不是为此而来，阴酸。我是这样子，我不能赶各位，真的，你要我们这一班要有这一班的中风，要有这一班的学风，是吧？当然了，我们也不是当律师，我希望另外一班，就礼拜六下午那一班，真的能够从在家律学开始，有人发心愿意去学律宗，从在家律学变成律宗的学人，那我觉得真的诸佛菩萨一定会很欢喜，一定会很欢喜。佛教界就这么几个典范标杆可以去学嘛，你们自己发愿好不好？都很好，都很庄严。可是本班我们是在训练禅师，墨学礼拜三晚上还有一班也是在训练禅师，我们呢是教下训练禅师的方法，礼拜三呢是宗门训练禅师的方法，两边呢的方法道理应该一样，可是方法呢有异趣的不同，有异趣的不同。好，以上简单讲。好，翻过来第三条，研究如果只依照前面好像很牢固版，对不对？看起来死骨不化，这个东西很难呢。但是呢，第三条他告诉我们说，研究需要灵活超脱，不可死煞具象。我在此给各位两个选择，你们抄在这个空白处。 你要离经一句做魔呢，还是死煞俱下做白痴呢？你二选一呗。那如果你不想二选一，以下我很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两句话都不对，对不对？啊，请问你第三句话是什么？你又不能离经一句，你又不能死煞俱下做白痴，你又不能离经一句做魔啊？请问你怎么办？请各位这个礼拜参这个问题，下个礼拜你们带你们的答案来。本文的答案是：佛教依意不依语，意圈起来旁边写真实意，语圈起来旁边写名句文。佛法要你从名句文悟入真实意，不是要你死在名句文里面，但是又不准你离经一句。问题是什么是经？经者如来心事也。那什么是如来的本怀？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学经学论应该要学习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如果于意于真实意原得纯熟，那你对于名句文经跟论律里面的文字亦无不解之语，懂意思吗？所以你悟得了真实意，名句文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考得到你的，顶多查法相词典而已嘛，对不对？我纵使不查法相词典，我看到名句文，我如果是开悟的人，我也可以讲的十有八九，信不信？这就是一个开悟的人。你看慧能大师就是啊，六祖啊，他开悟以后他还保任圣胎啊，十几年啊，现出家相以后，人家向他问涅槃经，他没读过，你念给我听，对不对？人家跟他问华华经，我没有听过，你念给我听，对不对？念到三分之一，念到几个偈颂出来的时候呢，他就说 OK， 全经我知道了，我讲给你听，你就有这个本事。过去大德表现出这种中风，各位学长你们也一样做得到。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什么？明心见性，开根本质。那个时候你需要的并不是 C-beta， 你需要的并不是一个笔电，你需要就是这一念能够明镜而住，止观跟身如相应的心，你需要是这个东西。达摩带着经来，要印的是这一念心，不是那一本经。但是印得了心的人，经一定通，经一定能够通。中通者说还要学，说通者中不见得通，懂吗？因为你可能是六意识心的思维。好，这个后我们礼拜三的课会谈这个事儿。可是当今呢、啊，又有个问题，把那种比喻的假说啊，当作法语，当作真实意，这是麻烦的。这是为学者的通病，所谓不观月而观子。你看好，我们说标月子，可是今天着在名句文就变成什么样呢？你着这个子欲之相，对不对？而不去顺着子欲呢去做，指头顺向指头有个方向，对不对？你往那边去作证啊。可是你如果着在子欲上面，把子欲的欲语啊当作法语，当作真实意，那可惨了。可是当今的，我们讲句不客气的话，佛学院很多的佛学院的老师跟弟子们都在做文字的训诂，一个范文都不见得是真实的，都不问对错，把它翻成中文、日文、英文、法文、德文，然后呢用各种的文献比较它的语料，比较它的文献，离不开新意识的分别。墨学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不该做的，该做，这是学者的事业。但是以一个禅师，以一个修道人而言，我们可以用他没有争议的部分，他仍然在研究，仍然有争议的部分，我们存疑，我们搁置。老实说一句话，目前留存下来大家都没有争议的东西，也并不代表他完全没错哈，因为他毕竟是用文字呈现嘛。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学会依意不依语，这个是四种正依。我们回忆一下四种正依是哪四个，各位不妨记下来，这是佛学常识。哪四个？依法不依人，这是第一条。什么叫法？法就是四谛正法，你要依着佛所教的四谛正法，不要依任何人说非四谛的正法。 第二个是什么？一意不一文，或者不一语也可以。意就是真实意啊，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呢？意里面又分成两种意，了意跟不了意。你要意什么？了意，不要意不了意。了意不了意以后我们会专门谈，尤其是解释密经那一段，我们大概是第三年第四年的课才会碰到。第四个是什么？一字，字其实要加上一个字会比较好，字正圣字。你要依着字正圣字，就是根本无分别字，讲串的就是这样。你必须依于根本无分别字，根本无分别字还没有开之前，所有的都是什么？四心分别，这不能依。你开了根本字，根本字以后你还有厚德字没有开，厚德字开之后呢，你还有实地的障碍没有除。你纵使不修实地，你修四种沙门果，你如果三界的欲贪爱没有舍离，没有完全清净，没有无学，你的知见仍然不可信。这是广义而且是严格的一字不一事，这个而后欲切实论也都会有专文谈。可是问题啊，大家这种四种正义是佛所教都不遵守，对不对？依自己的界定来去随便解释什么是法人啊、义啊、语啊、了义不了义啊、字啊、事啊，胡乱说的一大堆。我问他说根据是什么，我老师跟我讲，你老师根据是什么？唔知，唔知你敢讲吗？唔知你敢讲吗？你纵使有所依有所本，你所本的东西都会有可能很多有违法的问题，何况你根本没有依，这是个大问题。所以他说啊，切记切记，灵活超脱，实为把握义理最切要之法，即自己做得了主。自己做得了主，请注意，又不落自信见，自己能够做得主，又不落自信见，这个是拔河，这个是拔河，挺难的，挺难的。那么你于中拔河，跳脱出来那种活泼，那种创发主义，的确是应该要去追求的。如果佛教界死气沉沉，那可难，对不对？你只跟着老师所讲的，那就一代不如一代嘛，因为你肯定不能够超过老师的成就嘛。禅家的要求是一定要胜过老师的，你不只是同修道友彼此互相提携互相竞争啊，在修道这个平台上是谁不让人的哦，连老师都不让哦，懂意思吗？能够取老师而代之，我立刻让位，我立刻让位，给你一个舞台你去发挥，但是要负起责任来。你不负责任呢，回去没有声音的，是吧？就是这样。那么没有台上永远坐台上，没有台下永远坐台下，你们的心敢有这个 gut 说你要到上座，说你到法堂上，随你愿来你就来，我就怕你不来，就是这么简单。你没有圣师之愿，你何以做圣道为？这绝对不是傲慢，这绝对不是傲慢。你在正法上没有慢不慢的问题，只有悟不悟的问题。这是一个超越之道，没人可以让悟，这个是要做的。第四个，读书需多做零碎笔记，不可动辄做长行文。过去老师教导我的就四个字，述而不作。孔子开始他就这样想，这是咱们中国人一个美德哈，述而不作。什么叫述？做诠释，不必去创作。因为啊、哦，你看中国这么多年的文化，从先秦诸子到先秦之前的周礼，乃至于文王作卦，乃至于更早的，对不对？神龙氏伏羲以来，中国文化传承，更不要讲我们还要继承了加上了什么印度的文化，是吧？光是印欧就是整个印度的文化，其实是加了印欧语系这样来的文化，加上咱们中国这么深厚广大的文化。开玩笑，我们一天挑中国文化，一天挑印度文化，各位学长，你挑得讲啊？我觉得挑得有点累嘛，对不对？可是怎么样能够举重若轻，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事情，真的需要学习。所以呢，光你要去诠释这些东西都已经来不及了，何况去创作新文啊？ 动不动你能够做长韩文。妙净长老经常讲啊，哎呀，我们解释过去人的东西啊，这一辈子都不见得读得完哦，还有机会去创新书哦。所以呢，我们这些比较老古板的人啊，新的书是不盖一概不看的，我们都只看原点，因为原点都看不完。但言下之意并不是轻视当代人的作品，当代人作品当作指路标可以做，当作抉择的参考可以做，可是你要学习中国文化或者是印度佛教的文化，那么多的文献够你读了，这辈子读不完了，都读不完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可以拿当今人的长文作为你的依止，懂吗？包括印顺导师在内，他的文章等身高啊，可能比他那个人还高，他那个人本身就很高了，他的书是那么多啊，当今的很多他的弟子却以他的当代之学的文章当作依止原点就忘了。他这一辈子的确成就他的愿，可是他愿所没有涵盖的很多经跟论孩子的学，国内外学习文训诂佛教的文献那么多，对不对？起出来的原点那么多，述而不作的工作都来不及，何以定论呢？何以定论？所以真的很期待有下一个比印顺导师做得更优秀的人出来，这是我的期待，而不应该只停留在他一个老人家当时的成就上，懂我意思吗？我相信佛再来，他一定做得比他更要好，做得更远，这是该要有的担当，不应该只是死在过去。所以呢，读书啊，以勤守路，遇到稍有异议之处，虽一字一句之少，亦必如见深仇，眼快手快，及时录下，不可一时放松。所以跳到这边，说明记笔记跟随身法杖，你们已经开始学瑜伽师的论啊，不管你们发不发愿去传承法相，但是至少学佛，对不对？你身边你的随身包包必须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笔记，第二件事情随身法杖。随身法杖者我不给各位，你们自己挑。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任何一本书随身会携带的，我有，我一定每天带着走的心经。现在呢，我又多了一部论色大生论，如果你要把瑜伽师论背在身上，带个电脑加上一个磁碟，我没办法背那么，拜托啊，100卷呢，开玩笑，对不对？我随身的法杖，一经一论，经心经，论舍大身论，这是我的啦。我没有强迫暗示跟各位要跟我一样，好不好？你自己选随身法杖。你每天读经学论的材料是什么？广而学之。你回到家，你有你的书，你有你的书房，你自己如果随身有电脑，或者是我审慎考虑要不要去买一个电子书阅读的 iPad 或者是这个 iPhone 之类的东西，然后大萤幕我的眼睛又看不太见，你知道吗？这个真的审慎考虑当中，因为实在是啊，发觉要背那么多的东西，我是几个100卷的，开玩笑，瑜伽师论100卷，大智论的100卷，楞伽经4卷，参考的文献加起来又是3藏12部记，那么多，开玩笑。我是在审慎考虑，只是因为要减轻我肩膀的负担，可是我要增加我眼睛的负担，我两边要 balance 一下。换做你们，你们怎么选择？目前我还是选择心经跟色大生论。So far so good， 你们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就是随身的笔记，有 idea 跑到哪来瓜来，不要放过。所有会写文章的人都有这个习惯，不要到了喝咖啡的地方。你到了我们旁边那个李豆，草纸借我一下，打开草纸，太不庄严了嘛，是不是这样子？一个笔记嘛，随身记嘛，看书学经学论都随时记嘛。可是记笔记有一个窍门，而后我们慢慢分享，不是说传授，慢慢分享。可是我看各位啊，都两眼给我看。啊，手空空，对不对？老身入定，真入定很好， 心止观明镜很好，可是呢脑袋瓜空白不好，慢慢落昏沉更不好，口给我看，旁边的人被你妨碍掉，那妨碍到人非常非常不好。防止自己睡觉最好的方法是什么？记笔记。记笔记开始训练的方法，轻重等词大小都记，听得下来写得下来全部都记，然后开始慢慢学习 format， 学习那个格式化，对不对？学习组织化你的思考，然后开始学习听重点记重点，随时把思考的脉络一起做，一起做到。你们相不相信有一天你做得到？你不练的话呢 never， 练的话呢慢慢来，慢慢的积。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来，你恐怕很难。你说你要老身入定，可以。如果你有味道定力以上，请你上课的时候入于味道定力以上，请不要到司空丁去。你只要在四禅里面，从味道定力到四禅里面，你可以止观明镜，强记都没有问题。相不相信？你只要在四禅的范围里面，从老师讲的第一句话到最后一句话，随便你问，随便你问，只要我保持这个禅定心不退，回到家里我可以全部默出来，但不至于一字不漏，意一定不漏。如果你文句不漏，法陀罗尼；意不漏，意陀罗尼，是吧？文字不漏，文字陀罗尼；辩才不漏，对不对？乃至于能够变成口诀，变成咒，那么你陀罗尼都是依于三昧的力量发出来的。你就不要去好奇问为什么某些人他有特别的特异功能，他不是特异功能，这个是训练来的。如果你是天生报德的，另当别论，这一生你本来不会，因为你学习三昧，在三昧心当中建立陀罗尼的智慧，那是可以训练的，那是佛的不共功德之一。我礼拜三曾经讲过，老化第一个现象是什么？记忆力衰退。那要让你老化慢一点的方法是什么？记忆力不衰退。那练习记忆力不衰退的方法是什么？背，跟小孩子一样背。你们的理解力又比小孩子好，老实讲没有理由你们背的比小孩子差，但是问题是我们大人啊心不清净，烦恼多，认为背书这些事情不重要。到现在为止我劝你们，训练你们的念力，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的话筋酸，因为以后要你们背的东西还真多。可是背书会不会开悟？不会。可是不背书会不会开悟？不会。那两个都不会开悟，为什么一定要非背书不可？因为背书有机会开悟，你正念都没办法成就。我刚才的口诀是什么？热忱，然后呢正念，然后呢正知，而助除世间贪忧，这是用。你做不到，门儿都没有。做了还不见得得门而入，你不做肯定没门，肯定没门。这是一点这样的劝告了，好吧？好像讲得很严肃。不可一时放松啊，读书需一条一条的商榷，不可自述自是，述是宽恕，没有，你绝对不要让过。以前老师都会讲一件事情，你在课堂上有任何不明白的，如果你不问，乃至于你根本不懂得问，或者你忘记问了，我跟你都背这个业，而后你们不晓得出现在什么地方，今生来世，突然有个小孩子，或者老头拉到我，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就很纳闷，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们彼此互相欠，你懂我意思吗？你要让我死得瞑目，请你一定要问。你今天从我这个课堂，如果你有不问的，你有让过的事情，我们不晓得什么地方见面的，我死都很难瞑目。所以老实讲啊，在法堂上有一个很大的共业必须要背的。如果你讲东西让别人误会或者不明白，你这个业啊背到地狱都要背。 南无观世音菩萨，拜托不要让我去，我不要去，好不好？那你们跟我共业好不好？真的麻烦，千万不要放过你自己的权利。可是如果你的问题实在是很烂，什么很烂，根本跟解脱无关，我会跟你讲，我如果劝告你一次两次三次你还不听，我再也不说。我的劝告只有三次，你不要以为我的回绝是我不告诉你答案，或者是我隐藏答案。我只要判定我现在的状况，我判定它跟我们现在没有关系，你就必须学习放下，搁置你的问题，你自己要去研究，我不妨碍你去钻研。可是我只要回绝了三次，跟我无关，跟我无关，你自己要去研究，随你便，懂意思吗？但是如果你不问，我不知道，我没有神通，我跟讲明白了，我不会懂你们的心意，你不问，这个也是你自己背。可是我有共业，但这个业啊，对我而言是轻很多，对你而言呢、啊、是重很多，因为你在心中会生恨，这个了呀，更功劳。听无，我阁唔敢问，伊质量遮歹，惊去用讲安尼，系你的代志，系你的代志。我严格是我的责任，对不对？老师告诉我，在法上是不做人情的，在法上是不做人情的。你们自己要自己宽恕了哈。我说在这里了，我已经说过了哈。而后只要与此相违，我不犯，你们犯。所以你看哈、哦，元音老人在学楞严经的时候呢，只要有一个字不懂哦，他都写字条贴在墙壁上哦，直到他的官房把那每一个字条通通解决了，他才出关哦。你们学瑜伽师都的，我们也不学多了，50卷了，每一个字要搞通了，搞不通你就不要离开，是不是啊？这辈子最好不要死，死得太快不好，好不好？我认识一个上师，他说、啊、如果你这辈子发愿学一部经或一部论没有学完就死掉的话呢，以后当蚂蚁啊，钻在书里面专门来咬书的，把它蛀一个洞，就是书的蛀虫啦、啊、不是蚂蚁啦，你会当书的蛀虫，你会把你不懂那个字把它蛀掉，还你的愿，抽你的业。不是我警告你啊，这是我听来的，听的。好，所以啊，抄书如顾亭林等啊，均重于此啊，这是实学真切用功夫之处。好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好吧。